犹大书下，当假教师入侵教会时，犹大书1到25节，我们今天就讲下半段啊，就是17到25节。今天的课里面呢，我把第三点哈增加了一句话：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。之前只是说挽回被假教师欺骗的人，你甚至也可以把它分成四点啊。第三点呢，就是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。好，那么大概念呢也相应的改一下。问题：当假教师入侵教会时怎么办？回答：为真道争辩，揭露假教师的真面目，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，并挽回被假教师欺骗的人。所以大概念合起来，当假教师入侵教会时，应当为真道争辩，揭露假教师的真面目，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，并挽回被假教师欺骗的人。第五点解释，17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。这个希腊文语放在最前面的是"你们 ”（himes），中文是放在后头的。哦，为什么把"你们"前置呢？之前是揭露假教师吗？从17节开始就是劝勉他的读者了。"你们"后面呢，希腊文紧接的就是 "them"，就是 "but"，你们但是啊，就是对比真信徒和假教师。假教师是那么坏，惩罚是那么重，你们呢？你们应该怎么样？跟他们截然不同。你们要纪念，纪念是命令语气的，纪念使徒们的预言啊。之前是讲到一个以诺的预言，这里呢就是使徒们讲的预言。那么这个纪念不光是说想起来，而且是按照所纪念的去行动。怎么行动呢？就是要为真道争辩嘛，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。他说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，那么就是12使徒和保罗，他们曾经预言过。这里讲的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，假教师是否认我们的主宰和主耶稣基督。我们之前讲过的，就是用他们的放荡的行为来否认的，不让基督在他们身上有任何的主权。那么使徒们从前所说的话，这个英文是说是 "word that was spoken beforehand"，预先所说的话。他用的是一个完成时，已经说过了，被动语态，被说的分词，就是使徒们预先说的话。预先说的话就是预言。另外，因为他们是使徒嘛，他们发预言说话是代表主耶稣基督的，所以这也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言，而且跟主耶稣基督的预言也是相符的，就是预言有关假教师的。18节就说，他们曾对你们说过，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，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。曾对你们说过，这个说是一个未完成时，表示不断的说，重复的说。那表示哈，使徒们曾经亲自向读者们讲过。除了亲自以外呢，在书信当中也说过。提摩太前书3章1节，他说："你该知道末后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。"到了第5节就说："有敬虔的外貌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，这等人你要躲开。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，正是这等人。"这就是预言末世有这个假教师嘛。那么还有其他一些经文也有啊，大家看一下。那么他们的预言就是说，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，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。犹大引用了使徒们其中一个预言。末世什么时候开始呢？就是始于耶稣基督第一次来。除了希伯来书1章2节，还有其他很多经文也是讲到了末世是始于耶稣基督第一次来。啊，比如说在使徒行传2章17节，神说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。五旬节圣灵降临就是一个末世的一个预言的应验，还有像哥林多前书10章11节，保罗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还有彼得前书1章20节说，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，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。这个显现是指的他第一次来。那么末世是始于哈基督的第一次来，那么终于什么时候呢？终于他的再来，就到他再来的时候，末世就结束了，然后进入1000年国度，然后进入永恒当中，永世里头。那么这个末世实际上，当时犹大的读者就正活在末世，有假教师出来嘛，这也就是末世的一个预兆。我们今天也是在末世，所以今天仍然是假教师层出不穷的，必有好讥诮的人，there will be scoffers，就是必有嘲笑者。这个嘲笑者在旧约里面，中文把它翻译成了亵慢人。诗篇第1篇1节说："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。"那个亵慢人就是这种嘲笑者。 新派人就是爱嘲笑，嘲笑神，嘲笑人。那么这些嘲笑者是谁呢？就是假教师。那么他们嘲笑什么呢？他们不相信神会审判他们的放纵，他们不相信基督会再来。这个在彼得后书3章3节4节讲得很清楚。三节这样说：第一要紧的，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，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，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，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。那么既然不相信基督再来，他们也不相信会有审判，最后的审判，所以他们就仍然去放荡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末世论跟成圣是很有关系的。一个越等候主再来的人越不容易犯罪，所以圣经当中讲到主再来是激励我们今天怎么样生活的。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，16节下半节说过随从自己的私欲而行，那么这里呢是加了一个不敬虔的私欲， ungodly。 不敬虔就是不敬畏神，因为他们不敬畏神，因此呢就随从私欲，就道德败坏。所以你对神的态度直接影响到你的行为。真正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不是说光口里说信神，而是说从内心就敬畏神，活出一个成圣的生活来。19节说，这就是那些引人接党、属乎血气、没有圣灵的人。上面的17到18节就是引用了使徒们的预言，那么19节呢，就是犹大对使徒们所预言给予的评论。这就是那些引人接党，就是 These are the ones who cause divisions， 这些是引起分裂的人，用的是个现在时态的分词，这个引起分裂，就他们现在正在引起教会的分裂。那么他们到底怎么分裂教会呢？有些信徒已经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欺骗了。虽然分裂尚未发生，但已经在教会内部形成了小团伙。那么为什么说这个分裂还没有发生呢？因为之前我们刚读过，他在你们爱宴上如同礁石，他们还跟这个教会一起领主餐呢，他们还在教会这个团体当中，但是呢他们已经拉帮结派已经形成了他们的团伙，时机成熟他们就带人离开了。异端来的话一般都会引起分裂，因为有些人就会被他们欺骗。他们是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，属乎血气与属灵人是形成一个对比的。哥林多前书2章44节讲，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那么到底什么叫属乎血气呢？属乎血气就是没有圣灵，没有重生的人就是属血气的，就照他天然亚当遗传来的这样的一种生命，这叫属乎血气。因此这些假教师就是没有圣灵的人，所以后面也给他讲了，没有圣灵，没有重生，他们还在教会里面还发预言，还教导，还领圣餐。所以有形教会当中你会发现有些人吧自称信的，实际上他并没有，尤其这些假教师。那么既然他没有重生，就难怪他会放纵情欲，江山易改嘛，本性难移。基督教不是要改良人，人是改不好的，圣经告诉我们你的生命是要重新生一遍你才能改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否则的话我们一定是会犯罪的，不得不犯罪。所以在罗马书8章9节也说，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，神的灵就是圣灵，基督的灵也是圣灵一个没有圣灵的人他就不是基督徒，不是属基督的。这里定义了什么叫属灵人，属灵人是什么呢？就是有神的灵住在你心里头，你就属圣灵了，这叫属灵人。所以按这个定义讲，你只要有圣灵内住的人都是属灵人。那尼托生不是写过一本书吗？属灵人他划分那个属灵人是按他的标准划分是很高很高的，才能称得上是属灵人。20节说，亲爱的弟兄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。这里的希腊文是 himistem agapetoi，黑妹子就是你们放在最前头，跟假教师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，你们跟他们不一样，带的也是一个对比就是面对他们的入侵你们要有一个对策。面对假教师的入侵信徒当如何为真道争辩呢？
有错误的话就要立刻指正出来，不能姑息。
对，还有呢，一个你认为最有效的方法，而且不光是为了应急的，而且从长远来说要对抗假教师的入侵，该怎么样呢？
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。
对啊，就这句话吗？最有效的措施是什么呢？就这句话吗？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。原来为真道争辩不是说都让你去跟他去干就好了， 有时候是要争辩的，但是就从长远来看，你要想解决这个问题，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们要在制胜的真道上造就自己。ESV 的翻译是说：“Building yourselves up in your most holy faith。”造就是一个建筑的意思哈，它用的是一个现在时态的分词，它是做状语的，它是做方式状语的。修饰21节的保守，反而说你们藏在神的爱里面，那才是动词，这里用的是分词。就透过在自身的真道上建造你们，来保守你们在神的爱当中，这是一个建筑的比喻，盖房子嘛，盖圣殿嘛。那么，如果把教会比作是一个圣殿的话，假教师呢，试图是撕裂这个教会，拆毁这个建筑，而犹大则呼吁，不但每位信徒要建造自己，而且所有信徒要共同建造。实际上，这个而且后面是最主要的。我们一般读这句话都是我个人要好好读经哈，那只是一小方面。造就自己，实际上这个自己是个复数，yourselves。而且在当时的文化当中哈，没有今天这个西方这么盛行的个人主义，包括中国也是，大家一说到信仰都是个人的、个人化的。当时很少有个人化的概念，一说一起建造，尤其建筑物一定是一起建造的。当然，这个建筑物是个象征了，象征所有基督徒嘛，我们就是神的殿嘛。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，真正要建造的，不是说光你一个人去建造，是大家团体共同建造，一起来学习神的话，彼此来教导，彼此劝勉，这叫在自身的正道上造就自己。包括主日讲道、主日学，啊，包括小组聚会，所有这些都是在自身的正道上造就自己。对付异端最有效的，就是在圣经上好好的去全备的、去有系统的、有计划的教导教会。尤其在座的做讲道人的，这是我们的责任嘛。那么真道呢？哈，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三节说，就是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。这个真道，它就是信心 （faith），它指的是信心的内容、信仰的内容。之前只是说真道，这里加了一个至圣的真道 （your most holy faith），你们的最圣洁的真道。那么圣洁是讲到是属于神的，都是圣洁的啊。圣殿是属神的，叫圣殿。啊，圣城那个城是属神的，叫圣城。那么圣徒这个人是属神的，叫圣徒。啊，那么圣经，因为这个书是属神的，叫圣经。所以这个道呢也是圣洁的，因为这个真道是属于神的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。假教师呢是给他更改了，所以我们呢要在这个上面，啊，神给我们这个真道上面去建造，在至圣的真道上建造，是针对假教师的入侵最有效的对策。接下来是第二个分词，就是在圣灵里祷告 （praying in the Holy Spirit），用这是一个现在时态的分词做状语从句，修饰21节的保守。那么为什么要讲祷告呢？因为真信徒的特点就是在圣灵里祷告，而祷告呢是离不开圣灵的，没有圣灵的人，你祷告也不是真祷告。这是跟这个假教师形成一个对比的，因为假教师之前讲了，他们是没有圣灵的，他们是属乎血气的，他们祷告也是装模作样的祷告。在圣灵里祷告，有人说是不是方言祷告呢？实际上，我认为主要的不是讲那个，也不排除那个，那主要的是在讲圣灵引导我们的祷告。就像罗马书8章26节说嘛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还有以弗所书6章18节说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。教会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祷告，就像耶稣说，我的殿必成为万民祷告的殿。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是不是个祷告的教会呢？啊，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祷告会呢？啊，你个人是不是精心祷告呢？不光是个人的，这里面也是有团体的。21节说：“保守自己，藏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保守自己，藏在神的爱中，保持你们自己在神的爱当中。这个是一个命令动词，这不是分词，所以它是一个主句，它是被三个分词修饰的。好，哪三个分词呢？大家告诉我，第一个分词是哪一个？
造就。
对，造就嘛。”啊，在自身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嘛，透过造就保守我们在神的爱中。第二个分词呢，
祷告。
祷告嘛，也是个分词嘛，透过在圣灵里面祷告，保守我们在神的爱中。那第三个分词是什么呢？
仰望吗？
对，虽然我还没有讲，那肯定就是仰望了，因为我已经说了三个了嘛，对吧？哈，对，就是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。仰望，仰望是等候的意思，透过等候主耶稣的再来，保守我们在神的爱中。这就是它的一个语法结构。我不是跟你们说要你们读经要使用原文工具吗？你们现在不知道读经时候用不用啊？要开始继续用啊，要查那些，尤其是一些动词或者非谓语动词，像分词、动词不定式。犹大书的第一节就用一个陈述语气说过，信徒是被神所爱的，并且被神保护的。为谁保护呢？为耶稣基督保护的。那里用的这个陈述语气，就是我们已经被神招了，被神爱了，被神保护的。我之前上一讲讲过嘛。但是到了21节呢，用了一个命令语气，是要求信徒保守自己在神的爱当中。这两个都需要，一方面是一个陈述的，神做的；另一方面呢，神也要求你做的，有神做的，有你的责任。而且这个命令语气是基于这个陈述语气。这里讲的不但是个人保守，也是要有一个团体的保守，团体在一起保守自己在神的爱当中。包括刚才讲的几个都是团体的。团体的学神的话，团体的祷告，团体的等候主，透过这些团体的保守在神的爱当中，这样的话就不容易被异端拉走。这个自己又是复数 yourselves， 保守你们自己一个团体在神的爱当中，好，并且他们自己也是合一的，不能说光你爱神我爱神你们却不爱。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到底什么意思呢？底下就是定义，就是保守我们与神之间能意识到的爱的关系。约翰福音15:9-10说，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藏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藏在他的爱里。这个藏在我的爱里就是一种亲密的关系，就是一种意识到的一种爱的关系。因为他上下文是在讲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嘛，藏在我里面，藏在我的爱里面。当你顺服主的时候，你就跟主有一种亲密的关系。所以说到这里的话呢，我们也看到这样一个真理，无论读经祷告，无论是顺服，你发现都不是一个目的，它是一种方式。透过这个方式干嘛呢？让你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。因为当时有些人已经是被假教师欺骗了，甚至有些也跟他同流合污了。那么当真信徒走向这条路的时候，跟神之间那种爱已经不在他的爱里头。有些人虽然没有被假教师欺骗，假如你生活当中不顺服，也会有这种结果的。你对神的爱也越来越淡，你对他爱的体会也越来越淡，爱心就渐渐的冷淡了。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，这就是个分词 waiting anxiously for the mercy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to eternal life。 仰望就是等候的意思，这个分词，分词做状语，修饰那个保守。怎么样可以保守在神的爱当中呢？精心等候主，越精心等候主，越过圣洁的生活，这样你就越能在神的爱里头。这里说的是等候主耶稣的怜悯，没有说他再来，但是呢，本身这个希腊文的这个等候这个字，就是一个末世论的一个背景。旧约里面是耶和华的日子，新约就是基督再来，等候基督再来。主再来这件事情，是要强调的，真的是要再来，不知不觉他就来了，想不到的时候他就来了，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他就来了，他随时可能再来。基督徒呢，等候的是主耶稣基督的怜悯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指基督再来时带给信徒的怜悯。当然基督已经怜悯我们了，没有把我们该受的审判给我们，反而把恩典赦免了我们，但他再来的时候还要给我们怜悯，就是对我们一个最终的一个拯救，就是身体复活，然后进入他的国度，直到永生，就是基督再来时的怜悯将带给信徒永生。有人说，那我们不是已经有了永生了吗？对，已经有了，但再来的时候还要有，这是圣经讲的，永生既是现在的，也是将来的。好，约翰福音3:36说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信了以后就得着了。但是我们看约翰福音6:40这样说，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你看这里有两个，一方面信了就得永生，另外呢，末日叫他复活，就是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复活，这也是永生。这指的就是这个直到永生的意思，复活以后进入永恒当中。22节说，有些人存疑心。这里，就把话题转到了对那些 被假教师所欺骗的人的该怎么对他们？22节说，有些人存疑心，就是这些人被假教师影响以后呢，结果对真道感觉没有把握了，对一次交付他们的真道感觉怀疑，而认为假教师讲的也有道理，他对这样的人怎么办呢？你们要怜悯他们。这个用的这个现在时态的命令语气。上面刚讲了仰望神的怜悯，现在呢要把神的怜悯扩展到被假教师欺骗的人。我们先不要给他定罪，因为你不知道他会怎么样，把最后审判呢留给耶稣基督来决定。就到底这个现在疑惑的人，他将来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，我们不知道，这个是基督来审判的。往往这些人可以是被挽回的，并不是要被定罪的。这也是神透过我们向这些人施行怜悯。23节说，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，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，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。刚才讲了第一种人是疑惑的人，第二种呢就是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救出来搭救他们。这个英文的翻译更好，更符合他的语法， save others by snatching them out of the fire。 这个抢用的是个分词，这个救呢才是用的动词，动词命令语气的动词，所以它的更确切的翻译就是说，透过把他们从火里抢夺出来救一些人。从哪里抢呢？火里面。火是什么意思呢？最后的审判，你把他们从最后的审判当中抢出来。换句话说，必须立即采取行动。这些人已经被假教师的教导所吸引，并且开始效仿他们的行为了。换句话说，比第一组那些疑惑的更危险，在属灵方面更危险了。有一个弟兄给我做见证，东方闪电把他岳母、他妻子还有他自己，在一个春节期间带他们去聚会，回来以后都进去了。然后呢，他有一个亲戚，还有一个当地的教会的负责人，每天就给他讲，说到底他对还是错，一定要给他讲，咱们就用圣经来辩论，一直讲一直讲，不让他睡觉的也得讲。结果讲来讲去，把这个弟兄挽回过来，特别感动。我觉得那个教会做得非常好，他那个亲戚也做得非常好。我们有时候就好像把最好的时机给耽误了，没有去抢。这个从火中抢出来，实际上它的背景是撒迦利亚书的3章1到5节，我们就读一下1到2节吧，请一位给读一下。
又指给我看，大祭司的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，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。耶和华向撒旦说，撒旦啊，耶和华责备你，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，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？
好，谢谢哈。问大家，这根火中抽出的一根柴是指谁说的呢？你们告诉我。
大祭司约书亚。
你看这里讲的是撒旦站在约书亚右边与他作对，与他作对就控告他。如果你再往底下看，约书亚是穿的污秽的衣服，表明他是有罪的，道德有污秽的，所以撒旦控告他。但是现在耶和华就责备了撒旦。啊，而且他说这不是从火中抽出了一根柴吗？约书亚就是那根抽出来的柴，因为神要赦免他的罪，撒旦不能控告他。所以这里也是让我们把这些被假教师欺骗的人把他从火里面救出来，这是一种神的一种怜悯的心肠。那么接下来第三种人就说，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，就是已经向假教师屈服并且犯他们所犯之罪的人。犹大没有给假教师说他们还有对他们有什么怜悯，在他看这假教师就亡，死心塌地的，确实是就灭亡的，因为前面宣告了那么多的灭亡。但是呢，对他们欺骗的呢，他是保持这个 flexible 的态度，比较灵活的态度。这些人是完全屈服了假教师，我们可能认为这些人无可救药，但是犹大仍然命令他的读者要去怜悯他们。那么怜悯他们当然是把他们挽回过来了，但是挽回的过程中呢，要存惧怕的心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格外小心，不要被他们拉下水，因为他们不但教育错，他们的生活也错了，他们甚至也放荡了，你不小心你可能被他影响啊。你比如说东方闪电用这个美人计，有些人去了他那里好像给他们讲道，结果被他们用美人计就拉下水了。还有用这个赶鬼计，什么叫赶鬼哈？他让你去，请你去赶鬼，你赶了半天都赶不跑，结果后来他们来一个人一下赶跑了，把你都迷惑了。哎呀，这看来他们是有圣灵的能力，而且那个被鬼附的人应该是个托，但是我听他们初代的人讲，哎呀，简直不像托，真的像被鬼附一样。具体怎么样我们不知道，反正都是撒旦自己的沆瀣一气， 就像有些人去辅导别人啊，尤其是给异性辅导，辅导的就跟异性发生关系了，所以要格外的小心。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 ，hating even the garment stained by the flesh。更确切的翻译就是说，甚至恨被肉体排泄物所污染的内衣。这个衣服，这个 tunic 就是内衣的意思，内衣就紧贴着他的身体嘛，而他的身体呢又有一些排泄物就污染了这个衣服，这个排泄物应该指的他的淫乱所的或者同性恋。这个一方面可以说他确实是有这个肉体的污染，就像八节说这些人也是污秽他的身体嘛。另一方面不光是身体的污秽，也比喻道德的污秽，就像在撒迦利亚书三章三到四节讲的，撒迦利亚就有道德的污秽。好，也请一位读一下撒迦利亚三章三节到四节。好，请。
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，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，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。又对约书亚说，我使你脱离罪孽，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。
好，谢谢。你看哈，这里讲的约书亚穿的污秽的衣服就比喻他道德的污秽，虽然他是大祭司，但他是有道德方面的罪的，他愿意悔改嘛，神就赦免他，给他脱去了污秽的衣服，穿上了华美的衣服。好，在启示录也讲到衣服的污秽是象征人的罪的。好，再请一位给读一下启示录三章四节。好，请。
然而在撒迪，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，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。
配得过的。好，谢谢哈。就是这里你看哈，污秽自己的衣服就是指的是道德的污秽啊，并不是说衣服脏了，衣服脏了这并不是罪嘛。所以他说恨恶被肉体沾染的衣服，有人说那恨恶衣服有什么用呢，他实际上是表示恨恶罪本身。好，二十四节。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，叫你们无瑕无耻，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。那么这就到了一个荣耀颂了啊，整个的书信的主体就讲完了。这个为什么我把英文列出来哈？因为这个英文的话，它的语序更符合这个希腊文。首先，它有一个 now 哈，现在或者 but， 这是个 damn。To him， 关键是这个 to him， 对他，这个中文没有翻译出来，应该翻译成是向着他，对他，对谁呢？保守我们不失脚，因为这是一个语格，是对他的，对他有这个荣耀的，我们要归给荣耀的。那么好，我们就先看这个一开始的吧。 that 啊，就是 now 或者 but 啊。犹大书里面充满了揭露假教师的这种罪和他们的刑罚，但是呢，结尾的时候呢，不是以假教师结尾的，而是以荣耀颂结束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最终哈，最终假教师不是我们的焦点，神才是我们的焦点。另外呢哈，最终解决假教师的方案也是神，最终的解决方案是神，甚至不是犹大的说服力。啊，犹大虽然写了这个犹大书，但最终神可以解决，所以你只管来唱荣耀颂。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，这个不失脚可以翻译成是这个不跌倒，关键是这个能，这个能呢就是一个有能力 is able to， 他没有说是谁，他说是有能力的那位，就是集中在那一位的能力过于集中在他的身份上。这里还没有说他的身份，身份肯定是神嘛，但强调他有能力。那能保守，这个是一个现在时态的分词，表示神一直都有能力保护。假教师呢，也不是全能的。那么这个保守我们不跌倒，跌倒呢，就是指的道德的失败。雅各书二章十节说，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，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他就是犯了重条。这个跌倒就是犯了律法。那么保守我们不跌倒，就保守我们不要在道德上失败。在这里也告诉我们，教会需要神的保护。尤其是在假教师入侵的时候，格外的需要神的保护，否则有些人教义一错，生活就跟着错了。叫你们无瑕无耻，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。接下来这些都是保守你们不跌倒的结果，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无瑕无耻。这句话在旧约是指的无残疾的祭物，献祭的祭物要无残疾的。在新约呢，是指的道德的无可指责。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，好，这里请一位读一下好吗？你们是不是？
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，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？
好，谢谢哈。好，这里就讲了哈， 基督哈，他就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。那么旧约是无残疾嘛哈，也是无瑕疵的。这里讲的就是说，基督是无罪的。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呢，也说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这是指的我们说的道德没有瑕疵。在希腊文这里的没有瑕疵、无瑕无疵，还有犹大书这个无瑕无疵，都是一个字。就是指的道德的无可指责，不是完全无罪，是无可指责。你看这个英文翻译就是 that we should be holy and blameless before him， 这个无有瑕疵就是说无可指责，在谁面前呢？在神面前，神看我们是无可指责的。那么神有能力使我们成圣，他讲神保守我们嘛，保护怎么保护呢？神会给你能力让你成圣的，神会帮助你胜过你的一些残留你的罪的，然后呢，就是让我们欢欢喜喜的站在他面前哈、啊。这个欢欢喜喜指的是一个团体的喜乐，不光是个体的，主要是团体的。站在呢，跟前面那个跌倒形成对比，跌倒就是犯罪了嘛。站立呢，就是神保守你，啊，可以让你在道德上站立得住，不跌倒，让你没有瑕疵。那么神的荣耀呢，就是指他的同在的显现，神同在的显现就是彰显，就是一种他的荣耀。最后一节，愿荣耀、威严、能力、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，从万古以先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，阿门。这里又是有一个 to the only God， 刚才24节不是说吗？ to him， 对他，现在又说了对谁呢？这就定义了，那个他就是 the only God， 对神，归于独一的神，我们的救主。神是独一的，生命记就讲得很清楚，诗马篇，有名的诗马篇嘛，诗马是听的意思，以色列人每天都要念这个的。六章四节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。五节说，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，他是独一的主，所以你就要爱一位。那么他也是我们的救主，神也是我们的救主，就是他是拯救我们的。好，在诗篇24篇5节说，他必蒙耶和华赐福，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，救他的神，神是拯救的。到了新约也把神称为是救主，比如玛利亚说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，神也是他的救主，在路加福音一章47节。然后说，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更正确的翻译是说 through Jesus Christ our Lord， 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或者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给神。我们认识神是透过耶稣基督的，好，然后荣耀神呢也是透过耶稣基督的。就像彼得前书四章十一节说，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，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，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的荣耀。这里是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这就让我们想起了假教师呢，是否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否认他的主权。那么这里讲到了荣耀威严都归给神。荣耀呢，就是神是以荣耀为他的特征的、啊、人将荣耀归给神，并没有加给神什么，而是承认神已有的荣耀，他本身就是荣耀的。威严就是神的伟大和卓越，能力就是神统治的能力，权柄就是神实行能力的权利。他不但有能力，他还有权柄实行这个能力。好，有些人很有能力，但是他没有权柄。我记得唐崇荣讲过嘛，一个卡车司机过来，风驰电掣，能力很强，但是一个警察一拦，他必须停下来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虽然有能力，他没有权柄嘛。警察虽然没有那么大的马力，但他的权柄很强嘛。他让他听，他必须听。我们的神他不但有能力，他也有行使能力的权柄，从万古以先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。神的这些属性是永恒的，神的国呢也存到永远，同时他的审判呢也是永远的、啊、之前十三节讲到了对假教师的审判嘛，所以都是永远的。从万古以先、啊、就是 before all time。 什么叫万古以先呢？就是时间开始之前的永恒。问大家一个问题哈，时间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
创世之初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
对，就是在创世纪一章一节嘛，在那之前连时间都没有，空间也没有， 那么只有神存在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在神创造之前，除了神什么都没有，所以时间都是后来有的。那么在时间之前呢，神就一直存在，这叫万古以先，在永恒当中就一直存在的。创造了以后呢，它还一直存在下去。所以我说，或者是时间开始之前的永恒，或者是创造之前的永恒，都是一样的。并现今哈，现今就是当时的现今了。几乎假教师入侵那个教会，仍然神在掌权。对我们今天也是，不管今天多么动荡不安，神仍然在掌权。最后犹大就说了阿门，是的 ，yes。那么犹大书在教会中被公开诵读的时候呢，教会信徒也会说阿门的，是的，确实是。好，神一直掌权，今天掌权，永远掌权。所以最后结束的是个荣耀颂，所以是一种喜乐的气氛。假教师不是全能的，神是掌管的。好，接下来第六点应用，抵挡异端最有效的措施就是有计划地教导圣经，就是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。好，之所以被异端领走，都是大家的真理的根基太浅了，有些基本的教义还不太懂。第二呢，就是参加教会的祷告会，在圣灵里祷告嘛。教会的特点就是祷告，信徒的特点就是祷告。第三呢，就是透过顺服神的话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，这就是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的一个。第四呢，就是及时挽回刚刚被异端欺骗的弟兄姐妹，不要等，马上，不管你多忙，马上带几个人去挽回他，而且不是一次，反复的去挽回，抢嘛，从火里面抢出来。第五点呢，继续挽回我们认为无法挽回的弟兄姐妹。哦，我们可能有些人这么多年了都在异端当中不回来，甚至就是我们的亲人，我们都灰心了，觉得没指望了，交给神吧。我总感觉哈，我们还有一些我们该做的一些事情，比如说我们要研究一下他走的异端嘛，他到底是错在哪里，系统的去研究嘛。然后呢，你可以再去继续的挽回，我们可以谈嘛，谈谈你信的到底怎么回事，祷告的去谈，多次的去谈，把他挽回过来。好，第六点，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唱荣耀颂。对，要揭露假教师，要为真道争辩，有我们该尽的本分，要警醒祷告，但是呢，要唱荣耀颂。那么我就分享到这里，有问题没有？